国度与勇士，读经。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11章15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启示录20章1到2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启示录21章1节。愿你的国降临，这话表明了神的计划一直朝着国度来进行的。人的堕落把神在地上彰显他的权柄的安排完全打乱了。一直到亚伯兰的日子，神才在应许里告诉亚伯兰，神要借着他的后裔建立神的国，这国要叫万族都蒙福。参看创世纪12章1到3节。神在那时把神要恢复给人打乱了的秩序的心意宣告出来，以后就一直按着这个心意做工。等到主再来降临到地上的日子，这心意就完全了。当地上的灾难快要进到高潮的时候，天上就宣告说，主基督的国要在地上出现了。这个国在地上有1000年的时日，就引进新天新地，所以这国称为千年国度，简称为国度。在这1000年里，神的权柄统治全地，魔鬼被捆绑1000年，人就完全地活在神的平安和丰富里，如同活在人堕落前的伊甸园里的光景一样。一，国度显现前的光景。教会被提以后，地上就开始了灾难，这些灾难是一次比一次厉害，从七印到七号，又从七号到七晚，神的愤怒尽情地倒出来。参看启示录6章6到16节。另一方面，在称为大灾难的末后3年半里，撒旦的代表敌基督出现，他统治全地，鼓动全地的人去抵挡神，无情地践踏神的选民，并在灾中信主的人，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和条件。抵挡神的情绪在地上空前的高涨，因为撒旦知道他的时候已经不多了，就气愤地在地上对付信从神的人，一面用政权的力量，一面又用宗教大联盟的怀柔手段拆毁人对神的信心与忍耐。一，哈米吉多顿之战。大灾难到了末后的阶段，魔鬼、敌基督和假先知鼓动地上的众王要来与神征战，他们聚集在哈米吉多顿这个地方，要把神的百姓犹太民族完全除灭。参看启示录16章12到16节。这一次的征战十分凶险，我们可以从以西结书38章和39章内的预言看得出来，主在这次的战役中做了他的百姓的拯救，叫抵挡神的力量都倒下去。经过这一次空前的大战争，灾难时期就要结束了，在这次战争中所遗下的尸体都成了神为飞鸟所预备的大筵席。参看启示录19章17到18节。二，主降临到地上。主在空中审判了教会，又使教会成为自己的心腹，在天上与历代的众圣徒经过羔羊婚筵的大喜乐。参看启示录19章6到9节。以后地上的事正是发展到大灾难的末期，敌基督的气焰高涨，神的百姓现在极凶残的围困里。就在这时候，主带着众圣徒降临到地上，他裂天而降，脚踏在耶路撒冷东面的橄榄山上，先是解救犹太余剩的人。参看撒迦利亚书13章7节到14章8节，《 除灭抵挡神的势力，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8节。然后就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参看撒加利亚书14章9到11节、16节，成全了主教导门徒祷告中的祈求，全地都认识神的名字为圣，万民都服在神的管理和供应之下，神的旨意在地上再没有拦阻。这是国度的日子，国度虽然现在还没有来到，但是我们都能发现，现今地上的各种情势都朝着这个事实演变和发展。二，国度的一般情形。主降临到地上来，建立他自己的国度。在这1000年的国度里，人得着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和平与安居。在国度里，一切都显得何等的可爱可亲，没有什么残害与缺乏的情形，所有的人都活在神的富足里。这种光景是世人长久以来所盼望的，比人所有过的理想更美丽。世人曾经用上许多的努力幻想这样的日子，要建设这样的生活环境，但因为人拒绝神，罪在人里面作王的缘故，人就没有可能进到这个理想里。人也绝不可能用人的手来建设理想的天国。等到主显现，结束了这个混乱的时代，主的降临就叫神的国同时显现在地上，主也在这荣美的国度里作王。豺狼必与绵羊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喙舌的洞口，断奶的婴孩必按守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以赛亚书11章6到10节。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以赛亚书65章18到20节。神的话稍微把国度描写一下，就叫人的心感觉舒畅。在人类的历史里，何曾有过这样美满的社会？在人的幻想里，何曾有过这样高超的生活？过去的文学的描述和哲人们的想象力都不会接触到这样美的境遇。我们有时看到一帧优美而宁静的图画，我们的心田弃在图画中。在国度里，人要真实地活在神的丰满和美善里，一切是这样的美，又是这样善。人活在极高的喜乐中，神也与人一同享受这极高的喜乐。在国度显现的时候，这一切都成了事实。那时，到处都充满了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这样的话，到处都能闻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歌声。因为神的平安做了人的居所，神的喜悦做了人的供应。三， 进国度的问题。国度是人享用神的荣耀的丰富的日子，但是是不是在国度显现时还存留的人都能进国度呢？教会的国度里的光景又是怎样呢？我们照着神的话来看一看。一、国度的审判。那些经过灾难仍然活着的外邦人，他们是怎样的进国度呢？马太福音25章31节起，一直到本章末了的一大段话，都是主提及列国进国度的资格。也就是说，在灾难中经过许多惊恐的人，不一定能进国度，因为他们在灾难中没有悔改他们的悖逆，反倒变本加厉地做神的对头。参看启示录9章20到21节、16章9节、11节、21节，主用分别山羊和绵羊的比方说出了万民进国度的审判。这些存留到国度显现时的外邦人，主说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是绵羊，这部分人是可以进国度的，你们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34节。另外，那部分被称为山羊的，主对他们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为那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41节。这批人不能进国度，并且还要进到永刑里，这一个分别是国度的审判。从绵羊和山羊的比方中，我们看见主在荣耀的宝座上聚集万民来分别的时候，31节，那个分别的根据就是这些人在大灾难中用什么态度来对待犹太人。敌基督用最凶残的手段来对付犹太人，如果人敢冒性命的危险来同情犹太人，供应他们的需要，主就承认这些人是绵羊，可以有资格进国度做百姓。因为他们这样做，表明了他们敬畏神，不站在敌基督那一边。人如果不敢得罪敌基督，惧怕他的权势，对受残害的犹太人不加以援手，主就说这些人是山羊。他们既然经过神的愤怒的对付，也不敬畏神，他们就不能进国度，因为他们没有体贴主。虽然国度的审判与教会没有关系，但是这审判的根据也给现今的信徒一个极重的提醒：敬畏神和体贴主总是蒙福的，并且有永远的纪念。二、信徒进国度是否也有条件？有些弟兄不单主张信徒要经过灾难以后才被提，并且又主张信徒不一定都能进国度，因为有些信徒软弱失败，不能进国度，而要丢在国度外的黑暗里哀哭切齿，等待国度过去。这样的主张固然可以激励信徒追求，但同时也会把信徒陷在惊惧里。主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意，我们可不要凭己意来帮主的忙，结果把人吓傻了。诚然，在圣经上有些经文好像是告诉我们，进天国是有条件的。我们也承认这些话是教导我们追求国度的荣耀，但是却不能说这些是进国度的条件。比方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马太福音11章12节。这里的努力可以翻成强暴，所以主张进国度有条件的弟兄就说，我们若不强暴地对付自己，追求做个得胜者，我们就不能进国度。这样的说法实在大有难处。首先，到如今不是指现在，而是指主仍然在地上说话的时候，也是十字架的救赎没有做成功以前。那时候，人在神面前蒙福是凭着约翰所传的悔改之道。其次，信徒被提以后，就永远与主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7节。 这样就不可能有主在国度里，而部分信徒在国度外。何况那时教会已经成了羔羊的妻，我们承认国度显现以前，跟随主的路程是有许多的艰难，我们该靠主胜过这一切的难处。但不是说得胜者才有资格进国度，国度就是神所预备的安息。以色列人当日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参看希伯来书3:19。因此，进国度是凭着信，而不是凭着信以外的条件。3. 重生是进国度唯一的条件。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约翰福音3:6。这话明显给我们看见，重生了的人就可以进国度，重生了的人就有基督做他们的义，这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参看马太福音5:20。人若不谦卑自己如同小孩子，他就不会信主做救主。参看马太福音18:3。这些话都连到人得重生的事上去，人重生了就能进国度，这样国度就是恩典。有人把国度看成是赏赐，所以进国度就有条件。我们说进国度是恩典，在国度里头有赏赐，但国度本身不是赏赐，而是恩典。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国度，重生是进国度的唯一条件。我们能不能进国度，就看我们是不是已经有了生命。有了生命就有进国度的资格，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哥罗西书1:13。4. 国度的荣耀。进国度是恩典，不附带任何条件。但是我们若是仅仅进国度，主的心就不满足了。照着神的心意与安排，他是愿意看见我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基督永远的国。彼得后书1:11。所以在追求国度的功课上，不是能不能进国度的问题，而是怎样进国度的问题。是可可怜怜地进国度呢，还是丰丰富富地进国度呢？主不愿意看见我们贫乏地进国度，他只愿意看见我们能与他一同得荣耀，就是得着与他一样的荣耀。一，国度的荣耀有差别。信徒在基督台前审判的时候，成了在国度里得荣耀的根据。进国度是恩典，但是在国度里所得的赏赐就不一样。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哥林多前书15:35-41。连接上下文，我们看出这是国度里的荣耀的描写。每个信徒在国度里所得的荣耀不一样，神给每一位信徒都有救恩的荣耀。罗马书8:30。在这个起码的荣耀上，神按个人在他面前的光景赏赐更高的荣耀。二，与基督一同作王。一般的以色列民和得进国度的万民都在国度里做百姓，教会却是与主一同管理国度。神的儿女在国度里的权柄都不一样，有人得着的大些，有人得着的小些，但是至高的权柄就是在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神愿意每一个信徒都能与主一同作王，披上王的荣耀。参看启示录5:9-10。另一方面，神又让我们看见作王的条件， 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罗马书八章十七节。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提摩太后书两章十二节。做神的儿女是事实了，但是若要得着与主一同作王的荣耀，就得要在现今肯付代价跟随主。现今的光景就决定了将来国度的荣耀。另外，一些在国度与主一同作王的犹太人，他们在灾难中也是忍受了极大的痛苦的，都是肯付代价的人。参看启示录二十章四到六节。看见国度里的荣耀，我们就能从心里明白，现今我们为主所流的血汗和眼泪，都要成了我们的冠冕上的珍宝。我们现今为主所忍受的一切，都成了主在国度里赐给我们的宝座。在国度里作王，就说出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的事实，也成了我们满足主的良度。作王是一件极荣耀的事，但是借着作王所显示的，就是叫神心满意足。这件事比作王的事实更显重要。我们现今的追求，在外面看是为了作王，从里面看是为了完全神的旨意。我们愿意我们都能作王，但不是因为作王是至高的荣耀，而是要让神得着满足的喜乐。因为我们行完了神的旨意，没有叫他失望。从蒙拯救一直到国度，我们都看见神施恩的心意与作为，他乐意倾尽他所有的给我们，我们岂能在那一天叫他失望呢？五，国度的终结。国度的时期是一千年，在这一段时间里，神在地上完全掌权，在人的眼见里彰显他的荣耀。到末了，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节。这样就引进荣耀的勇士。一，最后的背叛。那一千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二十章七到十节。神给撒旦末后一次背叛的机会，结果撒旦仍旧是失败了。神叫撒旦完全伏在神审判的权下，进入他该受的刑罚里。从此，撒旦和他的权势完全从地上清除了，地上不再有搅扰了。二，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我有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若有人的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这是神对人最后的审判，被审判的人都是不在基督的救赎里的人。从创世以来一直到国度末了的这一段时期内的死人都要复活，来到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照他们所行的审判他们。在生命册上没有名字的人都被定罪。经过这一次审判，整个宇宙里对神反叛的势力与事实都没有了，连死亡也被废弃了。尽末了被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六节。 从此就叫神所有的丰盛和荣耀毫无保留地显出来，直到永永远远。三，一点说明，由于一些弟兄用另一些不准确的方法去领会圣经上的预言，他们就把主来的次序做了一些颠倒，他们把主再来的时间摆在国度以后，他们的主张成为千年后派，就是说主要在千年国度以后才再来。另外一些称为无千年派的弟兄们，他们以为神用教会来代替了以色列人在神计划中的地位，因此就不会有千年国度这一回事。在这里不能做详尽的讨论，但是要指出来的就是这些主张从理论上看好像很有理由，可是这些主张就无法完满解释好些圣经上明显的事实。如同以色列人在灾中全家得救，罗马书11章25到26节，又如圣徒与主作王一千年，启示录20章4节，唯有在国度前主再来引进国度，又引进勇士，就顺理成章，而且又按照圣经的预言次序发展。六，新天新地的来临。国度过去了，神在宇宙中一切的难处也清除了，神就把一切旧的都更新了。从此以后，一切都在神的荣耀、丰富、和平、喜乐、生命里受供应。这种光景是永远不止息的，所以这个将来的永远就称作永世，或是称为新天新地。在那个日子，神创世的计划全都完成了，神完全与人同住的心愿也完成了，神要做的事没有一件留下还没有做好的。神得着比完成创造更大的安息，所有的人都一同享用神的大安息。启示录21章1节至22章5节都是记载了新天新地的荣美。一，新耶路撒冷教会最新天地的中心。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中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启示录21章1到2节9到26节。在新天新地里，教会又做了神荣耀的中心，那时教会被称作新耶路撒冷，成了神荣耀的居所，整个地充满了神的荣耀。这城是用许多的珍宝来建成，那些材料都是稀世奇珍，无论在哪里我们都看到碧玉、红玛瑙、蓝宝石、绿宝石、黄碧玺、紫晶等的光彩，街道是晶晶的，到处都闪烁着光彩。我们深信这些描写还是受人的认识所限制，新天新地里的荣耀要比我们从这种物质观念所领会来的荣耀还要高许多倍，还要真实许多倍。我们凭着这些从物质观念中出来的描写，已经叫我们欢乐不已。一位弟兄参加了圣城颂的演唱，他在演唱的时候流泪了，以后他说，我真的看到那荣耀了。如果歌唱新耶路撒冷已经叫我们碰到那无比的荣耀，到那天我们都要溶解在这荣耀尊贵里。我们承认人的话没有办法把那日的荣耀描述得清楚，全地的荣耀都归到这城。神若提醒我们一下， 我们就明白了，那些荣耀就是我们教会，神把他丰盛的荣耀做进我们里面去，叫我们成了他的荣耀。我们从没有想到，一次的相信主，就引我们进到这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里。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到这荣耀，就轻看现今的一切，因为神这样的高举我们，叫我们成了丰满到叫人信不过来的荣耀。新耶路撒冷就是我们，黄金街碧玉城也是我们，神所有的荣耀仍然是我们。我们敬拜神，我们赞美主，他在我们身上做了空前绝后的大奇事。二，充满了神的供应。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示录21:3-4。多美丽的述说，在国度的日子还有死亡的事，还有叫人悲哀、哭嚎、伤心的事，但是进到新天新地的日子，这一切都没有了，死亡没有了，悲哀没有了，伤心哭嚎也没有了。在那里充满的是神的喜乐、神的安息、神的丰富和神的和平宁静。人就是尽情地活在神的供应里，神也毫无保留地供应人，一切都显得那样平静优美，完全脱离了愁烦搅扰，因为一切都更新了。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的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启示录22:1-2。在那日子，到处洋溢着生命的丰富，做人的享用，也做人的医治，没有死亡，也没有黑暗，所有被造的物都不止息地敬拜赞美神，天上地下都是充满赞美的话，都是充满了阿们。参唱颂主圣歌32首。那时候，所有被造之物都承认神和羔羊是配得一切的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在赞美里活，在敬拜里侍奉，因为神已经完成了他荣耀的计划，人到了神的荣耀里。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启示录22:10-12。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彼得后书3:11-13。主再来要带进这一连串荣耀喜乐的事实，这些事实很快就从信心里成为眼见。我们该怎样的爱慕这荣耀的显现，我们又该如何勤恳的侍奉，叫外邦人的数目赶快填满，催促主再来的脚步，让主亲自来教导我们，预备迎接他来。主耶稣，我愿你来。